所以我们在2025年我们开始讨论，就是当新殿行道会慢慢进入到50年，今年49，明年就是50年，到底教会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回到初代的教会，第一间的教会。在第一周我们开始讨论到的是说，这个的教会该有的是那个的连结，是那一个真理，是那一个祷告，是一个慈善的，是一间充满圣灵工作的教会。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继续的下去，如果你已经忘记的话，还是可以回去在上次的信息里头，我相信你们去看的话都会再一次的提醒。而今天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说，当教会被圣灵充满之后，一个教会该变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会。就是你看到这一间教会初代的它开始起来，但是从使徒行传你就继续的观察下去，有一些的特质就出来了。因为一间的教会不只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只是一个事件，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个的教会应该是成为一个勇敢的教会。跟旁边说，你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你知道勇敢的教会在使徒行传你就可以开始看见到，因为在整个的事件里头，在第三章就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发生的就是第一个神迹，就是初代教会之后当圣灵降临之后的第一个记载的神迹，就叫做美门口。那是一个地点，美门口圣殿旁边的地方，美门的门口的一个摊子，在那一边一个摊子起来行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因为门徒们在圣经上面记载着，他说在每一天当祷告的时间，他们称这个为是第九个小时 ninth hour， 他们到了圣殿，是他们的习惯性的到那一边，他们准备的要去祷告。这个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说这一个就让你看见到第一个最大的翻转，就是门徒们他们是充满勇气的。你在这边看见到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抓一个的时间点。第一个，这个发生的是在耶路撒冷，门徒们他们不是耶路撒冷人，门徒们他们是从加利利来的，你记得吗？他们是加利利，加利利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好，所以他们从加利利过去，几个礼拜之前，大概70天之前，才发生了一个震动整个耶路撒冷，就是他们钉死了耶稣。你要知道他们都不是耶路撒冷人，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他们就说我们要一起的用餐，所以他们才找了一个的地方，就是马可他们的家，到他们的楼上，所以才叫做马可楼。好，那马可楼就是马可他们家的楼上，所以叫做好，是希望大家要知道这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他们在那边吃，又没有地方吃饭嘛，所以他们在那边吃完饭，吃完饭之后就走了。然后你就记得耶稣就被钉十字架，3天后就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边之后耶稣就说你们在等。好，请问一下，当你才刚看见你的老师被杀了，然后呢虽然他复活了，他现在升天了，但是你在这边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之后，请问一个问题，你还是会不会紧张？哎，会不会紧张？会啊，因为杀耶稣的人对你会友善吗？当然不会。那耶稣当然在那边到处的，圣经上面写着说他到处跟大家讲说他复活了。那所以就有些人就问了，就说耶稣为什么手上有钉痕，他为什么不是复活之后就没有钉痕了？因为在那时候没有身份证，很重要哦。你说牧师这跟身份证有什么关系？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如何证明他是耶稣，就说有钉痕，你了解吗？所以很多人看见了那钉痕的手，让大家知道这就是耶稣。因为假如说没有钉痕的手，任何人都说我是耶稣，就看不出来。好，在这一边呢，门徒们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50天， 耶稣就说你们在等，所以耶稣在那一边传讲了四十天，又要等十天，五十天过了，他们还是没有回家，他们一直在一个他们熟悉又不熟悉的地方，又有危险，又在那边祷告了十天，所以总共五十天了。五十天的时间一直在危险的当中，圣灵充满。那现在在第三章，他们还在耶路撒冷。你注意到了，这就是我想要让你们算的时间点。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是大概过了三周，二十一天，七十天的时间。这一群的人从七十天前躲起来，害怕，逃避，隐藏，到七十天后大胆出来寻找。请问改变了没有？原本是躲着的，现在他们公开的出来。而这个的时间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圣殿当中的这个的时间，他们说是祷告的时间，其实也是什么时间？是刚好献祭完的时间。就是他们献祭完了之后是祷告。他们就说彼得跟约翰去那边到底是在做什么？不只是祷告，他们在宣告一件事情，他们在宣告那一个最重要的祭物已经献祭完毕。耶稣，因为耶稣刚好也是在那一个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去那边宣告一样事情，他们去宣告说你们在寻找的那一位的救主，那一个的献祭，那一个要改变世界的已经发生了，你们不需要再去寻找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也有一个的责任在这里，我们能不能够大胆的去跟世界讲一样事情，说你们在寻找的盼望，你们在寻找的平安，每一年你在寻找的那一个道符贴在门口没有用，你需要那一个的福气，就是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人们在寻找盼望，但唯有耶稣才能够带来盼望。你知道门徒们他们第一个的改变是他们有了勇气，第二个改变是他们的眼神被改变了，他们开始能够如同耶稣的眼睛一样的去寻找有需要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看到他的眼睛的时候，看到每门口那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变了，因为就如同耶稣在比士大池那边看到了38年的瘸子，他在这一边门徒们已经被改变了，如同耶稣一样去寻找到那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多么样子盼望一样事情，当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是能够出去找到需要的教会。你知道我们的眼神常常是看到我自己的需要，但是其实我的需要常常不是需要，是想要，你懂吗？我们有很多的想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想要，但是上帝会改变我们的眼光，是要我们看见世界的需要。门徒们他们变了，他们开始看到的是不一样。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你有勇气是说你的需要上帝能够满足的时候，上帝会借由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让你所说的话被证实。我再说一次，就是当你敢大胆的是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上帝会用他的大能证实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肯亚就很有意思，我们到了一个的部落，到那个的村庄，我们开始去传福音，然后是一个的市集。所以这个的地方因为已经是离市中心很远，所以在这边是没有什么基督徒的，在肯亚这个的地方是没有基督徒的一个的部落。然后他们就找到一个的市集，就随便找到一个角落，然后在那边就开始传福音。然后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在部落那边就问了，在这市集他就问说，你能不能相信上帝能够祝福你？这是第一个的问题。他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相信上帝能够祝福这块的土地？这是第二个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祷告的话，上帝他会带来恩典。所以他就讲了一个的答案。好，讲完这个之后，这右任他就说，所以让我们就来祷告， 上帝会有恩典，所以他们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就起立，他就说：“让我们来敬拜神。”就开始唱诗。唱完诗之后，一边在唱，突然间，现在肯尼亚正在旱季，没有水。他们开始唱歌，已经从十月开始到现在没有下雨。十月开始到现在没有下雨，所以当他们开始唱说：“我神真伟大。”一唱诗，突然间乌云开始来，你能够想象吗？我就觉得根本就旧约以利亚，你懂吗？你知道吗？他真的，他一边开始唱说：“神你真伟大。”乌云开始来，然后他们继续唱说：“神你真伟大。”然后就开始下雨了。我真的要让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讲，这根本就是旧约所发生的事情。我惊讶，我兴奋，为什么？因为上帝就说：“我来这一边证实我是真实的。”因为在非洲这个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就说，在非洲，对不起，好，这是他们跟我讲的。他说在非洲，大部分所有的宣教师，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可能是福音派的，就自称福音派，就是不相信神迹，现在已经不再有神迹了哈。他们只要到了非洲，所有的人都相信会有神迹了。因为就有一个的宣教师，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我们牧师都没有跟我讲有鬼，但是我在那边一讲到那个人，他就在地上爬得跟蛇一样，我就需要开始赶快去查。”他就说：“我就赶快 Google 跟看影片 YouTube 上面去找赶鬼的影片，然后我就要自己去学的去赶鬼。”他就说：“我的牧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需要赶鬼，但是在这边我知道要赶鬼。”弟兄姐妹，你要知道非洲是一个很相信说神迹的，因为他们的巫师都能够有神迹，他们就在看你的神有没有神迹。说真的，在台湾，如果所有的宗教都相信他们可以有神迹，在教会我们更要相信我们的神能够带来神迹。哎，拍什么？让我归给神。所以勇敢是什么？勇敢是让你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勇敢是让你去说你不敢说的事情，勇敢是让你去尝试一些不敢做的。但是为什么去尝试这个的勇敢，不是只是出自于说因为我很大胆，不是，是因为有一股的力量推动着你说我必须要做，因为不做的话，这些人的生命是不会被改变的。但是我要说，如果勇气只是让你敢去做一些东西，那没什么了不起。勇气是让你能够继续进行，虽然当你面对到反对。所以门徒们的勇气真正出来的是当你看到他们面对反对。圣经上面就讲了，这些的祭司们看到门徒们传福音，他们就生气，所以圣经上面就讲说他们就把他们给抓了起来。在第四章第三节就说，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摆在监狱里头。第二天他们就来审判他们，就说：“你在说什么？你在做什么？你在干嘛？”好，我问你，你被关了监狱，关了一整个晚上，隔一天你是非常的沮丧，还是你是垂头丧气，还是你是充满了勇气？讲实话，不要骗人。你被坐监狱坐了一整天，你是垂头丧气还是充满勇气？垂头丧气。我也会啊，对不对？你出来说，然后就要没有。这群人他们被人家骂了之后，关了骂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叫做勇气。弟兄姐妹，遇见到挑战的时候不要害怕，遇见到挑战的时候要相信这就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人家会从你身上看到不一样。圣经上面就写了，当他们讲了这一句话，这些祭司就想：“啊，这一些 没教育的，这一群乡下来的，这一群没有背景的，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圣经上面写，就说、啊、我知道，因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有勇气不是因为背景，他们有勇气不是因为教育，他们有勇气不是因为经验，他们有勇气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跟过耶稣了。弟兄姐妹，我要在这边祝福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样事情，不是你的教育，不是你的背景，不是你的经历，是只要你跟过耶稣，你就能够带来改变。你要大胆的相信，只要你是跟过耶稣的人，你的生命就是充满能力的生命，人家要从你的身上看见到，人家要看到就说这一群的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新殿行道会就是这个样子啊！新殿行道会在50年前的时候，当我们刚开始，你要记得这边真的就是一个村庄，这边就是一个的乡下，教会成长到30多人，张牧师他就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在这时候他就只想到一个的方法，他就想说那他要去寻找圣灵。牧师就分享过，所以他就先到了韩国。他到了韩国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寻找上帝的帮助。你能够想象张牧师这张照片，他比我现在还年轻哎！我知道我看起来还是更年轻，但是你知道牧师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估计牧师这张照片的时候大概才40出头。旁边就有了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个因为根本看起来是看不出来他们是谁，我们就只能先凭信心相信是新殿行道会的人。没有，真的是，真的是 我有看照片，我有找到那柯俊德柯叔啊，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王奶奶都在这里头，就是开拓我们教会的王奶奶都在这边。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寻找到圣灵，圣灵带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改变？圣灵带来的就是我们突然间相信有神迹可以发生。新殿行道会开始在我们的祷告会就有很大的突破，在祷告会当中很多人生命被改变，在祷告会当中我们经历到了神迹，在祷告会当中有癌症得到医治，肿瘤开始消失，工作开始被翻转，在整个的祷告会当中一直的翻转。但是不只是祷告会，是在这一边的邪灵开始被赶走，教会开始相信我们是可以一个赶鬼的教会。你就发现到在整个的教会当中，我们常常有人得着释放，常常有人来到教会当中，他们就得到自由。但是不只是这样子，上帝就跟牧师说，在10周年，他问说你到底要多少人信主，张牧师就说我要全华人归向主。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拓荒，我们开始开不同的教会，从对面的美之城开始到了当时候叫做安康教会，我们开始一直的开拓，一直的开拓，一直开拓，一直到现在我们总共差不多有72间教会了。 Amen。 But you know，我们还正在进行哦。这次我到非洲跟他们讨论，我很兴奋，因为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们开始会有很多行道会的分堂在肯亚到处冒出来，但是你会找不到建筑物，你只能说在某一棵树下。所以但是我很兴奋，因为我们的教会会开始继续的开拓。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很感动的是，牧师他就讲，他说我们的教会的历史不只是开拓，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本地，牧师他就开始宣教，他去常常做那最危险的最辛苦的宣教。所以这次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就一直问，他就说光辉牧师，你觉得你真的可以这个样子吗？我就想我必须这个样子啊，就张牧师给我们的榜样，戴医师常常给我们的榜样，都是去那最辛苦最累，但是他们去。 然后当我跟他们讲了之后，他们真的把我的话当真，就排着我们去，实在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夸张。给你看一张的照片哈，这是真实的，这不是只是，这不是 pose 给大家哦，这是我们出发前的照片，就是约瑟传道，我在家人杰，四贴哦，在摩托车上面。然后这个的摩托车我们走的路是没有道路，所以是很颠簸的，非常非常颠簸。所以我们那一次终于了解到弟兄和睦相处，我们就拥抱在一起，因为我一直很害怕人杰就从此消失。真的，就我们就是坐在这个，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要，咱这边有生意人，我建议你们进口非洲摩托车，因为大概不会坏。所以，他们真的当真就把我们就派到最辛苦的地方，但是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工作。其中一个的地方，我们在这一边骑摩托车的是一个叫做 Loki 的，这个的宣教师很有意思，他们是乌克兰人，但是他们感觉到上帝呼召他们到这个的部落。然后他到这边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的妻子就听见上帝对他说，你要盖一个诊所，所以他就去买了钉子跟一个锤子，他就回来，然后他先生就说，你要干嘛？他就说，上帝跟我说要盖诊所。然后他的先生就说，你会盖吗？他说不会啊。他就说，那你要干嘛？我在顺服，我要来盖。所以他正要开始盖的时候，就接到电话，接到一个电话，就跟他讲说，好消息，我们收到消息，在亚洲一个国家叫台湾，有一间教会说要在你们这边盖诊所，就是我们盖的诊所。你能够想象吗？我们是他祷告的答案，就是他祷告了，我们就是那一只乌鸦。你有听懂吗？假如说太新的人可能不懂，这是旧约里头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是那一只带面包跟肉来的乌鸦，就是神应许了他说会供应给你，竟然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神迹的故事。你兴奋吗？你能够想象你是他的答案呢？ Amen。 你要知道，我常常很痛苦一件事情，既然我们说我们有勇气，遇到困难应该不被拦阻下来，但是我们真的是遇见困难不被拦阻的吗？因为在肯亚，他们雨下大一点，他们只是慢一点来教会，因为很多没有表，你懂吧？他们是看太阳，所以什么时候煮饭？我才终于懂了，为什么他们吃饭很晚，就是因为什么时候吃晚餐，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开始煮饭，所以什么时候吃？就太阳下山之后。所以那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你懂吗？那他们去教会就是，我不会不去，我只会慢一点到，因为雨大了一点。那我们是什么呢？冷一点。哦，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来了。 OK， 哎，你们有听懂吗？连传福音好了，传福音真的没有那么难。我就在想，你知道这次到非洲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去研究，因为全世界任何的部落你都会发现到在那一边永远都有这个的招牌。 可口可乐。因为对可口可乐来讲，他们要让全世界喝到他们的饮料，所以我到最远的村庄，他们都有可乐，很特别哦。但是我就在想，难道神的活泉不比可口可乐来得重要吗？我们应该要追过可口可乐的脚步吧。求上帝帮助我们。但是你看，当领袖们有勇气，教会就有勇气了。这一群的人，他们回到了教会。你注意到《使徒行传》的教会，他们的祷告，当他们听见到他们的领袖、他们的牧师被抓起来、被威胁，他们的祷告不是抓，求你救救我们。他们说什么呢？在第二十九节，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面叫你仆人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并且使神迹奇事。弟兄姐妹，你注意哦，教会的祷告不是主啊让逼迫少一点，教会的祷告是上帝让我们再有能力一点。这也是我对我们自己的祷告，因为当我们遇到难处，不要想这个难处是拦阻，要想到所有的难处跟困难是成长的机会。当我们在肯亚，我们正在了解他们的畜牧业，所以他们畜牧业就很有意思。因为传统畜牧业他们当地的就是放牛吃草，真的就是放牛吃草，所以的牛就放出去，然后晚上牛会自己知道要回家，所以牛他们养的牛就出去。然后呢如果他们发现有牛粪在他们自己家门口，他们就要把牛粪丢到别人家门口。OK， 好，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做法。但是我们就要帮他们改变他们的畜牧的方法。所以改变畜牧业的方法就是帮他们一块一块的地圈起来。然后圈起来就是现在你在 A 区吃，吃完了之后所有的牛，整个村庄的牛在 A 区吃完去 B 区，B 区吃完去 C 区， C 区吃完去 D 区。但是这块地哦，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 A 区所有的牛在那一边，第一个这块地就会一直被踩，牛就会在同样的地方一直踩一直踩一直踩，直到那一块地哦就踩得坑坑巴巴的，就一直被践踏，然后呢就会是充满牛粪，就是你一眼望去就全部都是塞，你懂吗？到处都是哦，就是全部都是。然后你记得吗？他们以前的习惯就是要把牛粪丢到哪里？别人家。他们说不行，现在你就把留在你自己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让他们知道说，这样子对这块地是祝福。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是旱季，当地被踩烂了，又充满了牛粪。当雨一来的时候，那一些踩烂的就变成一个一个能够迎接水的地方，水就被留住，整个的地突然间你看过去就不是坑巴的，因为它会是变平的，因为水把它给填满了。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惊讶，因为他就说之后这边的草就会长得特别的好。人的生命不也是这个样子吗？你祷告说，上帝我要成长，上帝就找人来践踏你，然后就说，主我说成长，上帝就说对，因为成长之路是践踏之路，没有被践踏你如何说这是恩典之路。然后哦，所有你坑洞的地方，主他会自己来把它填满，就如同水填满了那些的坑洞，圣灵要填满你的缺陷。然后他不只是践踏， 他就浇愤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教会一直说，西瓜要甜要浇愤，草要长得高要牛粪。西瓜不甜代表你吃菜吃的不够多，对吗？牧师讲的就是，哎，对吧？这不是我说的嘛，这是我们教会的，就是西瓜要甜就要一直浇粪，因为你不是只是被灵，你是要内化，要把它吸收，然后你知道这一块地哦，就会开始越来越肥沃。但是第二年牛又回来了，牛又要再践踏你一次，牛又再施肥一次。为什么？因为重复践踏，重复施肥，这块地就会越来越肥沃。我们的生命也是，你说主啊，我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这个祷告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有做过这个祷告的吗？有没有祷告说要荣上加荣？所以你才一直被践踏，真的。因为践踏之后，在你软弱当中显出他的刚强，然后你就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求上帝帮助我们，教会充满勇气就带出了三件事情哦。第一个，他们成为那一个极端慷慨的，极度慷慨，他们愿意卖掉一切去帮助有需要的。因为你的心是没有办法忍受，当你看到旁边的人有需要，我们这次到一个的村庄为一个孩子祷告，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脸整个都肿起来。我们想说为什么肿得这么大，当我们不知道， 你看得到哈，他的右边是比较胖的，就 我们就在想，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离开那一边，他们就说因为他们觉得他太严重，赶快带他去2.5小时以外的诊所。那诊所就帮他照了一张 X 光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个的孩子，你看右边有一颗的牙齿是歪的，那是在牙龈下面的，就是那一颗的牙齿应该要长出来，但是它长不出来，所以它是歪的往这一边长，所以挤到一个的程度，这个的孩子必须要开刀住院。那通常在肯尼亚如果发生这种的事情，他们的选择就是让他死掉。为什么呢？因为做这个的手术要半年的薪水，半年的薪水。所以在肯尼亚大概平均年龄是55岁，但是55岁的平均年龄，我们偏偏看到很多的老人。所以为什么平均年龄是55岁呢？因为5岁以前的孩子大概50%都会死掉。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动，我们的团队立刻就说，就跟他们讲说，那你不用担心这个钱，我们付所有的费用，让这个孩子就去做手术了。你知道，因为当你知道需要，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去满足这些的需要。这就是上帝在我们里头的一个工作，他不只是一个极度的慷慨，他们是愿意在逼迫当中继续的做见证。你要知道，他们不只是在逼迫当中的做见证，他们是勇敢的为信仰一直的辩护。当这个样子做的时候，这个的勇敢的教会，你就看到 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带出的就是生命的改变。你知道生命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能够去想象生命要影响生命。跟旁边人说，生命要影响生命。科科来。所以 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学到一样事情。因为有一个人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才刚买了羊，然后我前面太忙了，所以我的羊就跑掉了。我说哦好，他说我也找不到， 我的羊就不见了。然后之后就当地的人他就解释给我听，他说啊，牧师，我需要解释给你听，他的意思是这个，就是当他买了那些羊，他没有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有羊的时候，他们一定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第一个，他们需要拿一个的绳子，然后呢 ，OK， 有一只旧的羊，它是旧羊，跟新羊，我是新羊，要绑在一起 ，OK， 好，为什么呢？因为新的羊刚来，不了解几件事情。第一个，新的羊不知道要怎么回家，但是旧的羊知道路，所以旧的羊就会走。但是你知道新的羊不知道啊，新的羊就会被勒到，然后就知道要走。好，那旧的羊知道哪边有草，因为这个环境他知道，他就会带新的羊就会过去，所以他会带我去青草地溪水旁。你知道新的羊认不得牧羊人的声音，但是旧的羊他听到牧羊人的声音，他就会往牧羊人那一边去。因为新的羊有的时候就想要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去不该去的地方，但是旧的羊就会把我拉对地方。如果没有绑，如果没有绑，新的羊就会回过去的家。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新的羊是牧羊人所付了代价买回来的？这新的羊只要跟过几个礼拜，他就认得，不要走，他就会认得道路。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哦，你就先想，请问一下，对旧的羊有没有不方便？有。有没有不舒服？有。但是当旧的羊付了代价，新的羊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就可以离开过去的生活，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习惯也会改变。但是旧的羊到底能不能帮助新的羊有一个新的生命？你们在这时候你就看见勇气带来教会的成长，然后最后这个的成长是能够把荣耀都归给神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勇敢的教会，改变世界的教会，我们一起起立。